近年来，我们常常在影视剧评和社会话题中见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它不但支撑起了美强惨这类角色的人设，让主人公的反叛与精神救赎显得如此波澜壮阔，也让很多人在复盘自己的工作不顺、感情失败以及性格弱点时，开始检视父母和童年对当下自己的影响。不知道你会如何形容你出生和成长的家庭？它是你的后盾，还是伤痕？你正在或将要如何教养你的下一代？我的朋友小花虎是一位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博士，他的研究对象通常是那些可以过六一儿童节的人。我问他，你们心理学家有没有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育儿理论？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又该是怎样的模样？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一个模板称得上绝对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养育这门课有待开发。而且，无论是为人父母者，还是即将成为父母之人，都需要好好上一上。你未来应该也不想活成以亲情的名义压榨女儿的樊胜美他妈，或者动不动就不想活了的苏明玉他爸爸。而对于更年轻的朋友来说，情感教育也是人生的必修，它能帮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建立责任意识，提升自己创造和收获幸福的能力。小花虎还告诉我，他之所以能遇见喜欢的心理学，也要归功于他所在的那个积极又富有支持性的家庭环境。这里是斜杠青年研究所，我是欣欣。
大家好，我是小花虎，然后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了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然后读完本科以后呢，我就申请到了美国这边读PhD， 然后读的是 Human Development Family Studies 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这一个方向，然后现在是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今年是我 PhD 的第五年了。
那小花虎，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这个专业？
其实这个专业，因为我本科是学心理的嘛，然后我也是做的发展，儿童发展的这个领域，在本科的时候接触这个方面比较多，所以相当于现在的 PhD 的这个专业是跟我本科的时候直接对口的一个专业，但是它并不是在美国这边，它并不是在 psychology 下面的，它一般是单独的一个 department， 就是跟 psychology 可能是并列的这样子，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交叉性的一个学科，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那种斜杠专业的那种，它基本上就是以人为中心，然后去关注一些人们的发展、健康，就是从出生到就是一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有，所以我们既有比如说婴儿期间的科，然后早期的儿童的，包括青少年的，然后还有青年的，就是 emerging adulthood， 然后还有关于成人的，以及就是一些老年学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这个系里面都会涉及到。然后我们这个系，因为它不仅是人类发展，它还有家庭这一方面，其实家庭是其中一个部分吧，广义一点就是 human development in context， 就是置身于 context 当中的人类的发展，所以看的是人比如说和他周围环境的一些关系，像社区啊、学校啊、家庭啊，包括更大的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连接。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学科就是涉及到很多的交叉，像是心理学这方面也会有发展心理学、家庭心理学，包括教育这方面也会有，但是也会跟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这一些学科有交叉。所以像在我们的这一个系里面，其实研究者包括教授包括学生都是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的，然后基本上都是以研究的问题为导向聚集在一起的，是大概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它不仅是说有研究的部分，然后大家其实 就是大家其实做研究更多的也不仅仅局限于做一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吧，可能在这个方向里面有很多人会特别关注，比如说 policy， 可能对于政策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对于家庭的一些 family law 啊，家庭法律这种，然后或者对于就是那种干预治疗的项目，以及比如说学校怎么跟社区或者是跟更多的一些就是在社区里面的一些群体能够进行连接，这样的一些方向，可能就是这些都有。我们基本上会叫比如说 evidence based prevention 和 intervention， 然后会有一些这种 outreach 的部分在里面。然后就是因为比较杂嘛，所以其实真的心里面就是做什么的都有。
那你自己是心理学背景，所以你是不是会比较着重在研究人在不同阶段然后在心理方面的一些发展的规律以及它的一些内在的机制？
对，是的，我其实因为是心理学背景出身，所以我的关注点还是更加个体，但是跟可能心理学专业有点不太一样的是，我比较就是倾向于把个体置身在他所在的环境当中进行研究，就是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心理学研究，也不是说所有心理学的研究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发表论文啊等等也都发表在心理学相关的一些 journal 上面，比如说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啊这种，所以其实它也是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只是说这个系本身它非常强调的包括你的课程设置啊，大家之间讨论比较重视的一些问题啊，都是这种在 context 下面，就是你不能把人剥离出来。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研究的也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是机制啊，或者是能力的发展啊等等这些东西。
你刚刚提到你们这个专业是问题导向，那你觉得你带着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对，就是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其实因为我主要是聚焦在儿童这个阶段吧，但是我可能研究的，大家可能觉得儿童啊就是这么一个群体，但事实上呢，儿童的研究分为很多很多，有婴儿阶段，有这个toddlerhood 这个阶段，然后还有比如说 early childhood， 早期的，还有 middle childhood， early adolescent， middle adolescent， late adolescent，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阶段，然后有的时候研究一个领域的研究者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了解另外一个领域，因为孩子的发展真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一些发展任务，然后特点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个人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贯穿式的研究吧，可能我研究的话题比较的固定，但是基本上就是看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具体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就是这个个体的压力应对和自我调节这一方面。一般来讲，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词，比如说在婴儿期就是 self-regulation， 就比如说妈妈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他的一些需求，那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些调节，比如说自己安慰自己啊，然后可能通过比如说吮吸手指啊这种方式，或者是就反正有很多这种非常微小的可能我们平时都不太会注意到的行为，但是是非常就是婴儿他们进行自我调节，并且这个自我调节是有生理基础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包括可能到了青少年阶段就涉及到比如说你怎么应对压力的一些策略呀，或者说比如说你是去解决问题导向啊，还是去进行情绪上面的一些调节啊，还是说去寻求一些社会支持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个人就是比较注重于研究就是这一个能力它在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个发展，然后想去看家庭以及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互动啊，这些东西是怎么影响孩子自己调节的发展吧。然后可能对我来讲主要关注的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啊，然后或者是心情不好啊等等，有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动的去依赖父母啊，去付诸于他们，相当于反正就是去找他们获取一些支持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但是 到了长大了以后你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者中间是就是怎么衔接上的，这些问题我可能比较感兴趣。
所以你关注的就是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和儿童之间这个亲子关系对这个小朋友他成长过程中一些发展的影响。
对，没错。然后我可能最基本的关注的点在于亲子这个互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上面，其实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家庭关系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概念其实基本上人人应该都知道，然后都肯定深有体会。但是我比较关注就是互动这种东西，像你跟家长或者是孩子跟家长或者家长跟孩子有非常非常就是无时无刻反反复复每日每夜的这样的互动，然后有很多的影响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就在这样的互动当中就形成了，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然后可能很多情况下通过父母或者通过孩子自己的总结他没有办法总结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明显的明了的那种规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做研究就会特别有用。有的时候比如说父母他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种父母他就是会非常注重自己的可能行为啊教养方式，这种像比如说他们可能非常 mindful， 然后他们就是生怕做错一点事情啊，然后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母。但是比如说这种我在跟你交往，就是比如说孩子跟妈妈在互动过程当中，妈妈可能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说他可能在这个时候没有体谅到孩子，然后他做错了相当于做错了这么一点事情，但是这种小小的失误对孩子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那是不是其实可能你偶尔这样犯一次错，偶尔凶孩子一下也没关系，因为孩子是很坚强的，所以肯定也有的家长会这样想。但是那这两种对比放在一起思考，那什么样子的频率算是太多了？然后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来讲，可能就是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讲这个频率它也不一定是一定的，并且对于孩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讲，然后在不同的事情上来讲，这个频率也不一定是同样的一个频率。比如说你可能对于孩子的作业你可能多说一点也没关系，但是比如说对于孩子的社交你可能就不能干预的太多等等等等，这只是一个非常 oversimplified 的一个例子，但是就是可以看到家长对于孩子的影响这个事情它不是非常片面，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对于时间对于就是空间上的吧，就是方方面面的孩子的就是生活上面的各个领域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然后这些不同的领域也会互相影响彼此。所以你这样一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复杂，然后也不是说一个研究者就能把它研究透的问题，但归根到底其实核心可能就是在于跟父母互动的过程当中到底是哪一些东西被孩子内化了，可能对他们的将来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
那就像你说的，其实不同的孩子然后他们对这个环境影响的这个内化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寻找一个这样比较普遍的一个发展规律的意义在哪里呢？或者说你们平时在实验过程中是要找到这样一个比较普遍比较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说，首先没有一种 perfect parenting， 就是这种完美的父母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呢，父母的教养方式，他不同的教养行为对于孩子的影响，孩子他也不是一个被动接收者，孩子也会给父母很多反馈，然后父母可能也会通过孩子的反馈进行调整。比如说就像一个对于一个冲突的一个讨论，那可能妈妈觉得孩子没有收拾房间，然后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很虚心的接受了，那可能妈妈就会缓和下来。那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没有虚心的接受，他反而反驳了，然后说了一些比如说很无理取闹的理由，然后那妈妈可能也被激化了，就觉得那这样的话这种久而久之，这就是互动，可能他这个互动他怎么样展开，然后以及在更大的时间频率上面他会对这一个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说有一个 一样，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规律的寻找，其实在心理学领域内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也不能说排斥，但是就是大家没有在往这个大一统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心理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出了非常多大一统的理论，比如说弗洛伊德他就是想用可能性啊，性压力，性的释放等等，就是这些概念，我可能说的有点不太准确，但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那个领域了，但是就是他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心理动力学啊这种，他想试图解释所有的问题，然后想通过比如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也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比较直接，或者是一种理论，我们管这种理论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那种理论，去解释很多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的。现在，更多的人是要去找一些中等程度的、中等层次的一些理论，就是它能去解释一些问题，但是它是在 context 当中去解释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它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种 context， 它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种人群。比如说你可能提出了一个父母对于孩子是怎么影响的，你找到了这样的一种规律，比如说父母对于孩子的自主性，父母给孩子更多的自主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发展得更好。但是这个领域它并不一定能够应用到比如说所有的群体，假设说对于一些群体，他们可能生活在比较危险的环境当中，可能有很多枪击啊，犯罪率很高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父母给孩子太多的自主性反而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就是他们可能生命会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理论它是能解释一些东西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能够很好的适用于其他的一些 context。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是在找一些规律，因为呢这个是也是基于方法论的一个限制吧，因为我们主要用一些比较量化的统计的这种方法，所以它都是说比如说你要就是在算数据的时候，你是基于一个比如说概率啊，或者是基于一个这种平均值啊等等这样子来的。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更加就是复杂一点的统计方法，它可以帮助你去探索更多的研究问题，比如说人群当中的一个多样性，可能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在这个人群当中平均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样子是有意义的。那这样一些可能方法上的东西会对于我们这个研究带来一些更多的影响。
嗯，明白。诶，那你们平时研究的过程中都会采用哪些方法呢？
我们其实平时研究的时候我们叫数据收集，可能就是在心理学里面也会做一些实验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实验基本上在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这个领域就是收集数据。然后我们现在在的这几个实验室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关注发展嘛，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一个家，就是我们采用重复测量的这种方法。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想要研究小婴儿在他们头一年就出生到一岁这个期间的发展的情况，所以我们可能会叫他们回来好几次，然后比如说三个月的时候来一次，六个月的时候来一次，九个月、十二个月的时候来一次，然后妈妈跟孩子来实验室就是做一些互动的任务啊，然后我们也给孩子进行一些就是测验啊什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测量我们想要测量的一些能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然后这些数据的类型基本上有自我汇报，但是这个自我汇报对于小婴儿来说肯定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基本上都是说可能家长来汇报，然后家长也会进行自我汇报，但是可能比如说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汇报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自己能不能够很好的应对什么什么样的压力啊等等。然后除了这些报告可能通过问卷的方法吧，然后还会进行访谈，就是我们会有半结构化的或者是结构化的一些访谈，问他们一些问题，这样能够可能从他们的视角得到更加丰富的一些 数据。然后除了这些相对来讲比较主观的方法呢，另外两个我们非常用的非常多的方法，一个是行为观察，就是比如说我们让孩子跟父母进行一个互动的任务，或者就是说自己的一个任务，然后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编码，去量化他们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的行为在各个维度上面的一个得分或者是一个类型，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后续就是对他们我们编码的这个行为进行一些分析，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注重的一个方法，也是相对来讲比自我汇报更客观的方法。当然客观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更好的，不过我们就是非常用这个方法用的非常的多。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对于生理和神经数据的采集，因为尤其是像我自己做压力应对这个方向，它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压力的反应啊，你长时间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压力应对的这个模式的不同啊，这些都是有非常强的生理学的基础的。所以我们也会对他们的生理活动进行一些采集，不管是静息态的，也就是他们比如说在一个就是采集一个相当于基线这种，然后或者是在就是任务态的，就是他们可能在做任务的过程当中进行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生理活动，也有可能是就是像是有的时候采什么磁共振啊这种，基本上都是可能让他们做一些认知的情绪的或者是社会性的一些任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他们的大脑活动，这些东西都是相当于我们研究数据采集的一部分。
那你们都是怎么找到的这些实验对象吗？是会有父母他们主动来报名还是？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从社区或者是就反正就是这个大学它所在的周围的这样一些城市啊或者是社区进行招募的，这个还是说最直接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是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些实验，我们就会去学校，像初中高中去招募被试，然后我们会先跟学校谈好，然后得到了他们的批准以后去就是发传单啊，然后让家长来联系我们。然后如果是像小婴儿的这种实验，我们可能就会说去医院啊或者是一些 nursery 这种地方去就是或者是像什么那种家长的学校像那种东西就是去一些那种地方去发传单，基本上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招募的。然后可能来的人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真的觉得这个有意思想支持一下就是科学研究的，当然也有一些家庭是因为我们也会付备试费嘛，就是我们也会付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的就是报酬给他们，所以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实验。
对，我刚刚还想问你们会不会担心就是这些主动来参加的父母他们本身就是对教育比较关注的，所以这一个样本可能本身就一定程度上有一点 bias 的。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虽然我自己做的这个实验包括我自己参与的这些项目是通过这种形式的，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心理学包括 HDFS 的项目不是以这种方式的，他们可能就是有办法去接触到或者是招募到更广的一些被试群体。这个确实怎么就这个别看就比如说招被试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挺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我们可能确实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方面不是很想的不是很充分吧，并且就是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周围的社区里面很多的家庭都是比如说他们都是学校的学生啊，或者是像学校里面的研究生啊或者学校里面的教授啊等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个 这个被试群体他自己的一个特点本身就是会特别的鲜明，然后包括他们的种族，他们的收入水平。其实我们像我们之前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薪水其实他们的就是家庭，就是我们会收那个 family income 的这个指标，他们这个指标上其实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们就猜测说这是不是一个研究生被试群体，因为有的时候在美国这边读研究生的人也会就是成家嘛，然后也会结婚生子什么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更多，他们可能也能更方便的接触到这些实验的信息吧，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在学校的网站上面刊登什么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们过来，因为他们的收入其实不是特别的高，我们的收入其实不是特别的高，然后但是受教育的程度又比较高，所以这就会造成被试群体的这个特点的不一样。所以其实现在在心理学，包括你发文章啊等等，越来越多的就是会强调你一定要很仔细包括很详细的去描述你的被试群体，因为它这样子会让人们不会就是在思考你的实验包括你的研究的结论怎么能够被应用到其他的群体的时候多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城里白人比较多，那你这个结论怎么迁移到亚洲人的身上，包括这是一个比较乡村的这种地方，那你这个结论怎么迁移到可能比如说非常城市化非常高的一些地方呢，这些都是值得就是思考的一些部分。
对，像你刚刚提到其实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这样的父母，而且可能在美国你会接触到很多来自不同种族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些父母，他们可能本身他们的教育观念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你们可能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变量，或者说这件事情本身就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比如说哪一些这个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它是在特定的一个文化背景中存在，哪一些又是在所有文化背景下比较普遍一致的起作用，可能这都是一些潜在可以研究的话题。
没错，反正 cultural parenting 吧，这个方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而且其实不是被很好的研究了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可能在美国这边，也不是美国这边，就是西方的这个文化背景下面吧，一般来讲都会强调说爸爸妈妈对孩子要足够的温暖，然后这个温暖的程度要非常的高，但是呢你让他们填问卷，包括我们在做行为编码的时候，对于妈妈对孩子到底是相当于多有爱，就是这个东西是跟他们表不表达出来这个爱，表不表达出来他们的温暖和关心掺杂在一起的。但是在很多比较 conservative 或者是像亚洲的文化背景下，表达这个东西不一定跟爱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所以那你去进行行为编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误差，你就会如果你不考虑到就是表达这是另外一个维度，跟爱这个维度有一定的交叉，但是不是同一个维度，他们也不一定同时表现出来的情况下，就如果你不考虑这个的话，那可能你的就是编码就会出现一些错误，相当于你强行的要把一个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实验的工具或者测量的工具给安到一个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适用。包括比如说在美国这边可能大家普遍都觉得控制孩子是不好的，但是其实有很多关于比如说拉丁裔或者是非裔这样的群体的研究，他们会发现父母对于孩子的控制其实是有很多维度的，你对于他们的心理控制可能是不好，但是你对于他们行为上的控制其实是会帮到他们很多的，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安全性的因素啊等等。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对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这个研究就需要非常的，就你真的需要从那个文化的背景出发，而且每个文化下面也有非常多的就是也有非常多种不同的东西，包括对啊，就这个东西可能不能很好的一概而论吧，对，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
虽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发展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就你 已经读过了一些论文，然后做过了一些实验，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然后还有亲子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或者说你有没有见到一些很反我们常识的一些结论？
嗯，其实这个基本的原则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想让它更对，那这个东西就要更抽象，我感觉基本上就是一些这样的东西，因为你但凡是哪一条结论，它总会有它不适用的人，不适用的群体等等的。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自己比较认同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过去的关系就是会影响你未来的一个关系，不管是你过去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是同伴之间的关系，它一定会为你将来比如说交友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工作场合的社交啊，包括恋爱啊等等这些关系造成一些影响。至于这个影响是哪一方面的，是多大多小，那这个肯定需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但是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就是他是一个个体，但是他与他周围的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我做这个领域有的一个想法吧，包括就是社会啊 history 这些都会对你的就是发展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嗯，但是可能因为我比较关注就是 relationship 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方面我觉得也同样适用。
哎，那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依恋理论？就是说我们在小时候，尤其是婴儿阶段，我们是需要和照顾我们的人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躯体的联系和情感关系，然后这个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到成人阶段，然后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还是一个很缺爱的人，还是一个爱无能。
对对，这个依恋理论其实我自己也做，但是呢我感觉很多情况下有很多情况下吧，可能依恋理论它因为真的非常的直接并且非常的好用，它有的时候会被就是overgeneralize。因为他当时的提出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范围里的，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只是说针对这个孩子，他当遇到威胁的时候，可能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需要去，就是在孩子需要这样的一个 support 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就是家长 caregiver 能不能够很好的去 meet their needs。 反正就是依恋理论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并且其实不管是对于家庭的一些关系，包括对于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有安全感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回避型的或者是焦虑型的，这些有一些指导意义，但是呢它也不能解释就是所有的问题。它可能有的时候像一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就是可能把依恋跟人们对于社会信息的处理这样的一个概念联系起来，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可能这个依恋的类型包括依恋的关系会对你其他的一些情绪认知社会功能造成一些影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其实这个影响就已经 transfer 到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能力上面了。那这些能力之后可能会影响你其他的一些更，就是比如说跟别人社交啊，或者是处理压力啊等等。也就是说依恋理论它可能是源头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其他的也有很多东西，就是它也不是说亲子关系唯一的内核就是依恋，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明白。那我想到了一个同样可能是被这个过度强调了一个词，就是原生家庭。因为前段时间有很多影视剧，可能你也看过，比如说像 欢乐颂啊，还有都挺好，然后这些电视剧里面他们有很多就是我觉得还蛮戏剧化的一些和原生家庭的一些矛盾这样一些情节，然后所以大家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哦，原生家庭可以对我们的人格对我们的行为模式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然后甚至是很多人都开始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啊，甚至是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偏执归因到这个原生家庭，然后开始谴责父母。你觉得原生家庭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发展，然后包括对我们日后的一些处事方式，就真的是影响那么大吗？或者是他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塑造了我们吗？
嗯，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说虽然是我自己是研究家庭这个方向的，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原生家庭就是能决定一切的，虽然我自己就是基本上只做这个方向，但我觉得就是发展这个东西包括人怎么跟环境相连接，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向的，它也不是一个静态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假设今天我爸爸训斥了我一句，所以这个在上初中的我心情就很不好，那我去了学校以后我就吼了我朋友一下，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也吼了我一下，我们两个人就闹掰了。那在这个时候你要是说这个我跟我朋友闹掰这个事情是我父亲影响我的，他其实也不一定，那可能也是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情绪调节能力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在我跟我朋友交往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我自己的情绪，那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你很难说它的这个影响的源头到底来自于哪儿。因为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吵架了，那接下来别的朋友看到你们两个人吵架了，他就不想跟你做朋友了，那这个东西它对你后续的一个影响其实已经离你的家庭比较远了，但是呢它又不是说跟你的家庭毫无关系，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说原生家庭是百分百影响的吗？它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不是百分百都是原生家庭在参与，也不是每分每秒都是原生家庭在参与，我们也会看其他的书，看影视剧，就是我们也会吸收一些就是社会上的包括知识上的，也不管书里的就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吸收。那我们去跟别人社交，比如说我们跟老师交往，跟同伴交往，然后跟其他社会上的陌生人交往，包括跟其他的可能亲戚交往，或者有兄弟姐妹的你这种 peer 之间的一个交流，都会对你造成影响。所以就是说原生家庭包括父母本身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并不是说完完全全能够决定孩子的发展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这也并不代表着说他们的影响就不重要，反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难回答的。艾米，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孩子的发展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各种不同的因素多做一些结合，可能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个人发展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关于综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一些关于育儿啊或者是家庭的一些观察类的综艺还挺有意思，虽然啊实话实说我看的并不多，因为我不想就是工作内工作外我都在看同样的东西，所以我其实看的并不多，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跟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讨论这些问题，或者说家长之间互相讨论这些问题也起到差不多的作用，它可能有一些支持的效果或者是共情的效果。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在影视剧里面看到一些你能够产生共鸣的一些部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其实是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面，因为相当于它把你的行为或者是你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就是在你身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现象给展现在你的面前了，所以它可能会比如说有人看了以后会觉得说啊，哎呀这个事情在我们家也是这个样子的等等，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然后也有很多娱乐的 娱乐的效能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不管你自己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你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你都会就是可能开心啊，你看到小孩子那么可爱啊等等的。嗯，至于具体对于知识方面有多大的丰富，就是是不是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你对于家庭和育儿的这个知识，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大。因为他首先他对于这个知识本身有很多的综艺不是非常明显的给你提炼出来，当然也有很多综艺会提炼，比如说你可能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些提炼出来的东西也都是像我刚才说的 context 很重要嘛，你这些提炼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断章取义的，或者它只适用于某一种情况，它不适用于另一种情况。所以我个人可能对于这样类型的一个综艺可能也是要求过高吧，但是就是说如果能少呈现可能特定的一些类型，比如说这种老虎式的妈妈，或者是非常管得非常松的爸爸，这种就是如果不仅仅是呈现这种类型，而是呈现一些就是更复杂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矛盾类的吧，就是说可能一个虎妈她也不一定就每时每刻都虎，她可能有她自己就是表达爱的方式啊，就是每个人包括每段关系其实到了最后都是比较自洽的那种，就是她中间有很大的矛盾，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既有这一面又有另一面，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自洽的。我觉得如果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方面能够被更多的体现出来的话，其实是比较值得看的。嗯，像比如说什么婚姻故事啊这种类型的电影，我觉得就在这些方面做的比较好。嗯，它就是可能能揭示比如说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些必然合理的一些深化的过程，以及必然合理的一些走向分裂的一些过程，就是它就会让你觉得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会这样发展，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家庭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些故事我们有的时候除非自己完完全全的经历并且有非常高的反思能力能把它提炼出来，否则很多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能很完整的包括很深刻的在影视作品尤其是综艺吧当中去展现。不过我觉得其他就我之前说的那两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也是这些综艺的我觉得价值所在吧，就是一个支持共情的能力还有一个娱乐的这个能力。
对，明白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那种比较标签化的一个解读，然后尽可能呢比较真实的去还原那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和不同因素然后和环境的一个互动。
没错，其实我感觉这类的综艺也被诟病很多嘛，就有的时候也不光是这一类，包括那些选秀制造冲突，就有的时候我会看到说别人恶意剪辑啊这种，他有的时候剪辑也不一定就是恶意的嘛，他可能就是想要呈现一个故事，想要呈现一个点，所以他就去这样进行一个剪辑，把相关的部分给摘出来。那这就跟人的这个认知偏差有点像，就是你可能你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假设，然后你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去找跟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据，然后你把这些证据都解出来，就塑造成了一个这样的人设或者这样的一种亲子的关系。但是这就是挺片面的，我觉得并不能够就是很好的去呈现真实的一个就是多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我前面说的，可能就是有点要求过高了，就是你也不能指望一个综艺多么的深刻。
对，不过我觉得他们还是引发了比如说对某一些话题或者是某一些场景大家的讨论还有反思，然后可能也会给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贡献一些选题。
对，没错，就是会有一些思考吧。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专业内的人来讲也好，还是对于就是普通的大众包括父母或者不是父母的人来讲也好，我们其实在面对这些综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作为研究者来讲也没有说有什么那么专业的视角，可能有的人有吧，我个人觉得我好像没大有。主要有一点区别可能就是我们去 approach 这个事情的方法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平时做研究的时候用的研究方法，像我刚才描述的那些都是非常严谨然后非常系统化 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收集他们那些生理数据，然后我们可能会收集好多人，100个人、200个人甚至更多，然后通过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方法，包括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话题，或者说是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时长，然后让妈妈跟孩子进来去讨论，比如说自己的一个家庭冲突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标准化了其他的很多的东西以后，当然就是我们的这种实验方法，就是在你标准化了其他的很多东西以后，你能更好的去就是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干扰，比如说环境，就是可能是你们当时谈话的那个时候的就是外部的影响啊，有没有其他的人在，还是说只有你们两个人，像那种妈妈训斥孩子，可能有的妈妈就会觉得有别人在的时候我不能训孩子，所以可能有研究者在观察的时候他就不训孩子之类的那种，反正就是这些有很多的就是因素需要考虑。所以说做研究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比较就是教条式的，然后规规矩矩的再去做一些就是这样子的，不管是控制也好啊，还是说你可能要把这个环境给标准化一下，能够更好的去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当然现在也有更多的研究是在那种自然状态下面进行的，可能比如说在孩子的家里啊什么，但是也会在其他的方面有一些控制。那所以说就是像这种案例式的，也不能算是研究，但是就是比如说看综艺啊这种类型的，我觉得最多起到的就是一个知识上，也不是说知识上面，但反正就是说给你一些思考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它可能并不是会直接的贡献到研究上面的。对，所以我刚才说在面对这些综艺的时候，研究者与非研究者都是一样的，就我们都是一个看综艺的观众而已。
那对家庭教育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看到一个角色理论觉得很有趣，它就是说我们和妈妈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妈妈对我们的抚养之上，我们和爸爸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游戏中，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还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要到妈妈那里去寻求安慰，那我们想要玩想要探索外部世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爸爸，所以说父亲的一个缺位，他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游戏经验的一个缺失，然后可能小朋友他对刺激啊，对探寻外部世界的这样一个需要就无法很好的被满足，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建立在面对陌生环境时的一些勇气和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吗？或者说父亲和母亲是不是在家庭教育中的确是扮演了一定程度上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是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就是我们如果把文化这个角度先放在一边的话，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理论，然后我对于这个理论是有非常矛盾的一个情绪的，因为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样子的理论它之所以被发现，就这样子的结果它之所以被发现出来，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妈妈在，你像我其实研究依恋关系，我们主要研究的也是妈妈，我们在做我说亲子关系其实真的就是母子关系，因为我们在做就是在做数据收集的时候，其实招募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妈妈，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标准化。虽然就是招募爸爸啊，这种的研究也非常多，但是相比之下，还是妈妈的要就是overwhelmingly 的多。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对这个理论，这个角色理论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呢？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这种理论被提出来确实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角色上的一个区分，可能妈妈就是会对于孩子的比如说安全啊，或者是情绪啊，或者是就是脆弱的这样的一方面更加的，妈妈在这方面参与的更多一些，然后另一方面呢，可能爸爸在对于孩子的探索啊，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力啊这些方面 参与的更多一些，像有的时候学业啊什么的，我们也有被试会说啊，就是我其实在遇到学业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去问妈妈的，我其实是去问爸爸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可能这些小朋友在去比如说人际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问妈妈，所以确实是存在这种父母的一个角色的不同。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上讲，为什么父母会有这种角色的不同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些这样的认知，可能妈妈觉得她就是要少参与孩子的作业方面的东西，可能爸爸觉得他就是可以理所应当的少参与孩子的情绪啊，包括去安慰他这些东西。这个可能跟性别的一个认知也是有关系的，可能女性被认为更多的能给出一些情感上的关怀啊，情感上的支持啊这种，或者是他们更善于在人际方面去处理一些人际方面的问题啊，然后相比之下，可能男性就更加的在一些就是探索类啊、创新类啊，包括就是包括户外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所以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觉得啊、哦，那就是非常合理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分工。但真的是应该这样的吗？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过多的知道这样的一种角色的分工，反而会去禁锢他们就是与孩子的这个交往，就是他们会把自己套到那个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方面。但是谁规定说妈妈就不能跟孩子玩呢？谁规定说爸爸就不能在孩子就是比如说失望啊挫败的时候去安慰他们呢？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些理论，在就是去接触家长的去接触这样的一些理论的时候，就是一定我们作为研究者在看这样的一些理论的时候，就是比较批判性的去看的。但是家长可能作为就是想要去用啊，或者想要去多了解的时候，可能不会那么批判性的去吸收这些知识。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这样的一些理论它是存在这种 potentially 比较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对，像比如说就是把这个东西应用到同性群体，同性夫妇，比如说 gay couple 这种当中，那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和母亲的区分。然后你有的时候问他们 who's the mother in your relationship， 或者是 who's the mother to the kid， 这种问题就是非常的 ridiculous。 就是那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这样类型的一些父母，他们会觉得说哦，在咱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扮演爸爸，有一个人要扮演妈妈。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是很大的，就是不是说非常非常，这并不是大家应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其实有很多的社会结构呢，也会给父母在育儿这方面造成很多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些结构上面的一些压迫吧。比如说可能妈妈怀孕，然后包括她后面又照顾小孩，那她在这个工作发展上面，包括在经济的损失上面都是非常的大的。有很多研究就发现说，如果这个妈妈在25岁到35岁期间生孩子，那她的后面的收入水平永远永远就不可能赶上她的另一半，就是孩子的父亲。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发现，会让人觉得说，其实我们对于妈妈的支持，就是在社会上对于他们，不是那种精神上的支持啊，就是社会结构上面，包括在工作场合，然后包括国家的政策等等，社会的福利的 program 这种，在对于母亲的支持是非常不够的。就是反正有很多这种类型的一个结论吧。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理论也挺有意思的，也能够反映这些方面的一个，不管是研究上面的缺失也好，还是说实践上面的一个不足也好，就是都挺能反映这些的。
哇，那我突然觉得像爸爸去哪儿还有妈妈是超人这样的综艺名字，其实有点像是对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的一个小小的反抗，起得还蛮好的。
没错，我觉得也是，像是对于父亲他怎么参与这个孩子，就是其实大家每个人真的，因为 我觉得家庭啊儿童啊这个方向，就是每个人之前都是小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跟自己的家庭有一些连结，不管是现在还是曾经，所以说每个人其实都对于儿童和家庭在这个方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想法和见解。所以在就是我们看比如说制作综艺的时候啊，大家怎么去想什么东西是我们值得讨论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值得拍出来，什么东西是值得做的，这些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些材料。所以确实像你说的，就是这些名字还起得挺好的。
那你觉得你会用你的专业知识在未来科学育儿吗？或者说你对将来自己有了孩子然后养育他那样的一个生活，你觉得你是非常期待和憧憬的，还是会非常的谨小慎微？
对，这真的是个好问题。我的导师，就是我现在的导师，在他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因为他比较年轻嘛，就在他刚刚开始工作这期间生了两个小孩。然后他就是说，虽然自己就是做这个方向的，但是事实上你在跟这些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能每时每刻你都知道怎么做，就是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是这一方面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我所具有的一些专业知识不能够指导我育儿的方方面面。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就是我不能说是纲领性的，但是就是一些比较大的比较抽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可能在看到一些比较复杂，或者说一些就是有矛盾的点的时候，我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我就会觉得啊，这个可能也是正常的。然后比如说我可能不会觉得说孩子怎么怎么样他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这说的特别抽象，但是可能就是心态上会更好一些吧，可能比较相信孩子他自己的一个就是韧性。然后再就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你可能认识到一些发展的节点啊阶段什么的，可能这个孩子在比如说2岁的时候会怎么样，5岁的时候会怎么样这种。但是这些东西首先对于每个孩子也都是一个范围，就比较是一个范围性的吧，他也不一定马上就那样。但然后与此同时，这些知识也都是非常易得的，你去网上搜一下就都能搜到的。然后一些家庭教育的课什么的也都会有的，所以这些东西是专业内或者不是专业内，我觉得也都是能接触到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说我的这个专业对于我将来育儿有什么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让我对于育儿这件事情更期待一些。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机会还挺有意思的，就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对，
天哪，该不会在自己小孩身上做实验吧？
确实是会有心理学家这样做，因为像很著名的那个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就是提出者是皮亚杰，就这个心理学家，他就是通过观察他自己的孩子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理论。对，所以确实是会有人这个样子。但是实验这个东西就像看综艺一样，就是这种你在这种个体身上你去探索一些规律或者是发现一些问题，它也只是起到一个启发的作用。可能在现在的这个研究环境下，这种比较个体化的案例类的这样子的研究不是会被特别重，因为大家都比较重视就是你这个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就是你这个研究是不是只有你做出这个结论了，大家都做不出来，但是就只有你发现了这个大家都发现不了。就是所以说对于方法啊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比较重要。所以但是不以发文章为目的的话，你去就是多接触一些这种你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做那种小小的实验，就是你可能知道他会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特意那样去做，这种可能以后会吧，我现在也不知道。
那你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觉察的体验？就是 他有没有帮你更好的去了解你自己一些性格，然后包括思维方式、处事方式的一些来源。有没有想起小的时候，哦，可能这一段经历或者是这一个家里给我养成的习惯，其实深深影响到了你现在的一些性格，然后兴趣，甚至是志向。
对，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比较支持我做现在的这个方向嘛，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讨论，哎呀，我都学了哪些东西啊，然后有哪些有意思的结论啊，或者是理论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也会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跟他们谈。我爸妈的反应基本上都是，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然后他们可能在听我说了这些以后，他们的反应就是那种，哦，我原来不知道以前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会给你那么大的影响，然后我妈妈就会陷入无尽的自我反思，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不想给他讲，但是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忘了那个事，没想到就是还对你影响这么大，确实是会有这种东西存在的。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家可能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家庭的这个凝聚力特别高，就是我们家一直都是比如说周末出去吃饭下馆子什么的，或者是周末出去看个电影啊，这种都是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种家庭活动特别的多，就一直延续到我可能本科毕业，延续到就是我出国前，然后我们可能每年会有一个或近或远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旅行啊，这种，所以我们家凝聚力比较高，这个事情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哦，就是成家包括以及家里人都是要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就是大家家里人跟你的生活就是互相之间融合的比较高，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就是我不会说那个，哎呀，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知道我什么，就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总体来讲我会特别想要跟他们分享，比如说我接下来想怎么发展，或者是我在就是哪一方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兴趣等等，这些我就会比较想跟他们分享，就是这一方面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然后有些这些东西你意识不到，就是直到可能你看到了不一样的家庭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不一样的大家的一些思路，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不同有的时候就来源于你们家庭这样的关系，比如说一个紧密程度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各个方面也好，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个也有好有不好，不好的地方可能对我来讲在于说，就是我爸妈对我的要求我是内化的非常的严重的，像我爸爸他也是博士学历，所以说我就是会比较卷，就是一个对自己比较狠的一个就比较卷的一个人，就自己卷自己。对，然后我就会天然的觉得说，可能你要努力，你要优秀等等等等这些概念，就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可能比较不好的影响吧，可能我就会觉得我爸那样，我也想要那样子，但是就是对我自己的心理健康不一定是好的。
对。不过也是让你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很幸运的，因为还是来自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支持你的一个家庭。
对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要去强调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因为甚至我当时选心理学这个专业都是我妈妈帮我选的，就她也不是帮我选的，她是就是因为心理学这个专业在国内就是有，它是一个文理交叉的一个学科，像它既有很多文科的部分，可能比如说跟社会学像联系的一些部分啊，就是它既有很多比较文科的部分，你可能需要一些知道一些社会历史方面的东西，同时你也要就是有很多理科的部分，包括生理啊，包括数学统计啊这些部分。然后我妈妈呢，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她就觉得我是一个理科，我当时是学理科的，但是她就觉得我是一个是一个比较有文科思维的一个理科生，但是我去学文科又学不好，因为我记忆力非常的差，所以我妈妈就觉得说我应该选一个文理
就是交叉的一个学科。然后他当时甚至带我去做了一个职业倾向测试，就是是那种是北大方正集团推出的一个就是职业倾向测试，他会根据你的人格性格包括兴趣包括能力等等这些方面去给你测出来你最适合的十个专业以及最不适合的十个专业，包括你在各他那个各个专业维度上面的一个适配度的这样的一个得分。我因为冒险精神特别的差，就是所以我最不适合的专业都是那种什么园林，就那种什么海洋那种你需要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那种我都特别不适合。然后我比较适合的专业里面就有心理，然后我妈妈当时就觉得说你就可以报这个专业。所以我其实连选专业都是我妈妈会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考虑特别多，然后把这个专业给选出来的，所以就是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吧，在这方面就是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非常高，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就是在我的角度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并且提供一些比较适当的资源来支持我，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小花红，你刚刚提到你已经是读博的第五年，所以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或后年你就应该可以毕业。那你对你毕业之后有什么规划吗？是会继续做研究，然后从事一些教学工作，还是会到业界，比如说做一些咨询呀，然后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一些工作？
我自己个人的职业规划应该是继续做研究这个方向。我比较想要回国，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去国内的高校当老师，然后既能够有一些自己做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同时又能够去跟一些有相同的兴趣或者也想往这一方面进行探索的一些学生进行合作吧，就是带一些学生然后支持他们自己的一个职业发展这种。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还挺有意义的。我感觉如果我就是在国内这样的一个平台吧，尤其是做亲子这一方面，其实你完完全全的从业界去做，首先一个是业界的这所谓什么是这个国内亲子行业的这个业界，我其实真的不太明白，因为它不像就是美国这边比如说会有一些 NGO 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亲子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公司，它可能里面也需要也会有很多的经费给到你去做研究。但是我觉得在国内的话，这一方面在所谓业界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就不太系统性，并且也不是很好。然后像你提到的那个做咨询，这可能跟我自己的一个工作方式有关系吧。我个人的兴趣是比较有点可能科普类的吧，虽然我没有在科普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但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你把这个知识包括这个技能有 tools 给到别人，然后让他们拿到了这个东西以后，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能力等等去应用。可能对于我来讲，这种方式是我觉得能够更大的程度上帮到别人的。相比之下，一些一对一的比如说咨询什么的，可能对于我来讲，我现在并没有在走这个临床咨询这样的一个路，或者是这样的一种项目，我也没有我的项目里面是不包含这个 track 的，所以我也没有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训练。然后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选这样子的一个 track， 因为我个人对于就是做研究包括传播知识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而不是说那种更加一对一的相处。我个人觉得就是这种一对一的呢，与其说给建议，我更加喜欢就是那种你可能帮着他梳理思路啊，或者说起到一些支持性的作用，但是可能真的说给建议也不是我非常，也不是说我不认可，但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有更好的或者是我自己更喜欢做的一些方式。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去以那种方式。我当时促使我读博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缘由，就是当时有一部电影叫那个 Inside Out 头脑特工队， 我当时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这边上一个暑校，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学校的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就是参与了这个电影心理学这边的一个指导，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很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很死板，然后我们当时学的时候觉得好无聊的一些心理学知识，但是他都能够通过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把这些知识非常易懂，然后非常 accessible 的这种方式传播给不管是家长或者说孩子他们自己也好，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简直太有意义了，我好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可能如果当你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面，比如说在学校里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可能会有一些资源给到你，支持你能去做类似的一些研究，然后能够在做这些研究之后用这些研究的你得到的一些结论啊或者是一些启发、啊、等等也好，去更多的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吧。这样说比较抽象，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还比较喜欢。对，我觉得其他一个点可能跟这个问题不是说完完全全相关，我就是觉得说现在其实我们在提家庭教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包括教父母的教养方式啊，然后怎么去 approach 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面向的群体就是父母，但事实上我觉得因为可能我现在处在这个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呢我现在还没到哪儿。就是那你说我这些家庭教育的东西，我是他们的受众吗？我好像也不是。但是你说我真的不是吗？它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决定，比如说我将来要不要小孩，然后我要小孩以后我到底会面临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缺少。就你去想一个人他上大学，然后包括后面去工作然后成家，他在这个当中的哪一环能够接触到，就除了你在社交媒体上面，或者说你听你爸妈给你讲啊，你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等等，那除了这些以外，你到底在哪些渠道里面能够接收到家庭的教育？就是不仅仅是说你要教育家长，你要在就是年轻人成为家长以前就让他们就是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足够的理解，这样比如说你才能去让他们做出一个所谓的 informed decision， 就是这种东西。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可能孩子，就也不是说孩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就是像我的朋友啊等等的，他们都说哎呀我不想要小孩，要小孩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会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幸福感会降低啊，然后或者说就是可能对于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啊，尤其是对于女性啊，再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像我刚才原来前面提到的那个经济方面，你可能经济压力会很大，现在都这么卷，你的小孩子要上什么什么样的学校啊，然后花多少多少钱啊等等，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你做出我要不要生小孩我要不要成为父母的这个决定前去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然后现在这些知识传播的一个渠道，包括这些知识是不是很全面的传播到，那除了这些方面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那对于就是其他的有没有一些好处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包括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个决定吧。比如说你是就是要基于就是经济化的这种做决定，还是说你要基于你自己的甚至说性格特点，或者就是说你的价值，你可能觉得生一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大家到底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这些东西的探讨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少。基本上人生就被就是如果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在想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如果你是父母的情况下，你就是接受对于家庭教养这方面的一个训练，但是中间的这个过渡阶段以及你怎么就从一个孩子的角色变到一个父母的角色，中间你自己要在里面做一些决定，我觉得这个方面基本上就没有人在关注吧。我觉得也是就是更需要被讨论的一些东西。
哇，我觉得这个方向需要你
对，虽然我自己不做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
这种父母教养类型的课程啊，就是你不管要不要孩子，你都应该上，就是你应该大家就是比如说大学里啊开设这种家庭教养或者是家庭关系这一类的课程，就是这些课程就应该是就是那种公选课，每个人都应该去上，因为就是他，我觉得会帮助你，对，会帮助你很多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去反思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因为家庭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基础吧，就是所以你不管说你要不要建立一个家庭，还是说你要建立一个哪种类型的一个家庭，或者说你是从哪一种类型的家庭来的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课程就是非常需要。
对，就说到这个科普，一个是这个我们科普的受众可能不光是局限于已经在做父母的这些人，更多也可以去面向那些即将成为父母，然后未来将要成为父母的那样一群人。然后除了这个科普的它的一个受众，然后包括你刚刚提到让我想到就是科普的这个形式，可能它也不光是局限于公开课啊，还有或者是写公众号，或者是开一个视频频道。其实像你刚刚说的，你可以去成为一个影视剧或者是电影的一个编剧，然后说不定可以带火下一个出圈的心理学概念和它的应用。
那希望能在这个方面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但是我现在还离这个目标很远。对，
那谢谢小花虎，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收获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好啦，这就是本期节目，如果你是在圣诞节听到这一期，那就祝你圣诞快乐，如果不是，那就祝你新年快乐。如果我们的谈话引起了你任何的共鸣、回忆或者疑问，记得在评论区里写下你的想法，期待与你的思维碰撞。想要认识更多斜杠青年，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关注斜杠青年研究所，也欢迎你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